谢神，我们今天来看列王记上五章、六章这两章。从第五章开始到第九章，可以说是它的最主要的主题是在强调所罗门他如何从预备这一些材料来建造亚威的殿，到他献殿，以及亚威神回应他这是这整个列王记关于所罗门他对于神这一方面的侍奉跟他爱神的表现的一个记载。但是在我们也了解到说，在这个七章的一节到十二节，在所罗门为神建殿这一大段当中，他把它插入这一段他为自己建的宫殿所以这也是他很特别的一个地方。那我之所以要先把它提出来因为这就编辑上，因为我们从他的这一种建殿的描述很难去做一个严整性的分段因为它是用一种叙述性的。那当中七章的一节到十二节这就是比较被凸显的。那我们回来看这个第五章，第五章当然它最主要是来描述所罗门他如何开始要来为亚威建殿。如果按照撒摩尔记下或者历代志他的相关记载的话，让我们了解到说，当撒摩尔记下的这个第七章那里，大卫他为自己建造宫殿，当然他最主要的那一些木料也是都是靠着这个北方黎巴嫩这个地方的这个西兰王的协助。那他把大卫把自己的宫殿建好了，他就也要为亚威来建殿，但是亚威透过先知来对他说话，那也谈到说神不让大卫去建，但是大卫呢把他遵守了神的命令，但是他也一方面为这个所罗门建殿所需用的这一些会用他是有做预备的。那在这里第五章一般都会把它归类为说，这是两国之间它的一种邦交，透过贸易来互相结盟。那一方面他们互相派遣这个使者去到对方来说明他们各自的这个心愿，那等于借着这样的一种互相的问安或者说外交礼仪上的这个行使，那透过这样彼此交好。所以当这个推罗王西兰他说他从他过去他就对这个大卫是极其友善的，所以他听到了以色列人来高所罗门做王接续他父亲，所以他就差遣臣仆来见他。那所罗门他也回礼了，也差遣人去见西兰这个王。那所罗门他对西兰王的一种要求，他先谈到说他的父亲大卫 有意要为亚威来建殿，但是因着当时四维的征战以及神的禁止，所以他不能够为亚威他的神的名来建殿啊，只等到亚威是仇敌多伏在他的脚下。所以现在就所罗门来讲，是亚威我的神啊，使我四维平安，没有仇敌，没有灾祸。这是所罗门啊，他对于他的这个国家能够富强，能够平安，这都是由于他的神亚威的一种保护。那既然神照着给大卫的这个应许，让他没有四围，没有这些仇敌反对者，所以神的话对大卫来讲是应验的。那现在啊，该也是大卫他对于神的那种爱的一个回馈啊。当然大卫已经去世了，那这一些工作呢就由接续他做王的所罗门啊来实行。所以所罗门啊，他就定义为要为亚威他的神来建殿。因为亚威曾经说，我必使你儿子接续你做你的位，他必为我的名来建殿。这句话在这边被强调出来，那这一个就变成所罗门啊，他非做不可的一件事情。因为神的话是这样讲，他并没有指明大卫哪一个儿子要来接续大卫做以色列的王，但是接续大卫来做王的那一位一定要为亚威的名来建殿啊。所以当所罗门他在王位的这个继承上，他已经得到了政治上的稳固，那对于神所规定的他就要去实践。这也是让神的话啊能够充分的实践在他的身上。也就是说，神的这个话的完全的应验在所罗门身上。如果所罗门他没有为亚威的名来建殿的话，那他在神的应许当中啊，他是缺损一部分的。换一个角度来讲，他也就不见得啊，就是神所应许给大卫要在他儿子当中有一位来接续他做王。所以所罗门他深知这一件事情的重大，所以他对这个推罗王西兰他就这样讲。那所罗门他所要求的是什么呢啊？他说求西兰王吩咐他的仆人在黎巴嫩为他来砍伐香柏木。所罗门他也要派他的仆人啊来帮助他们。那所罗门呢，既然要请求别人为他来做事情，所以他也要照着推罗王所定的给推罗王的仆人工匠。因为就这个砍伐的事情上来讲，再没有人比西顿人啊更善于砍伐树木。那这个西顿人呢啊，是受推罗王所管辖的。那西兰听见所罗门他所说的这样的话啊，他也回话，他非常的喜悦，说啊，今日应当称颂亚威啊，因为他是给大卫一个有智慧的儿子来治理这众多的民。那这个西兰呢啊，他也差遣人对这个所罗门啊来说，也就是说所罗门他所要的这一些木材啊，香柏木啊或者松木， 既然他都要照他的心愿来做，既然呢他是要差遣他的仆人啊到山上砍伐香柏木跟松木，然后把这一些木材呢他把它啊捆绑起来编成木筏，透过这个海水的流动啊，让它顺着海洋的这个流动流到约帕这一个地方啊。当然这边的九节啦啊，他说要将这木料从黎巴嫩运到海里，砸成筏子浮海运到你所指定我的地方，那你在那边可以拆开就可以来收取，那你也要成全我的心愿，将食物给我的家啊。这边说要到你所指定我的地方，那我们参照历代志下二章十六节啊，他指明那个地方就是约帕啊，是一个临海的港口。于是呢这个约兰就照着所罗门他所要的给他香柏木和松木，这是推罗王西兰啊他所做的。那所罗门呢他既然啊有求于推罗王，那推罗王他所要的就是粮食，所以所罗门他给西兰麦子20000戈尔啊，清油20戈尔做他家的食物，那所罗门每年都是这样给西兰。那我们如果去参照历代志下二章那边的记载啊，历代志他所记的数量种类比较多啊，他在那边谈到说小麦是20000戈尔，那这个大麦呢啊也是20000戈尔，那酒跟油呢啊各20000巴特。那一般来讲啊，大多数的这个圣经研究者都认为说，这列王记上5章11节谈到清油啊，这个清油是橄榄它啊经过这个压碎啊，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这是第一道的，是最珍贵的油。那20戈尔，我们也知道1戈尔大概啊，就是我们现在的以公升来讲，就是220公升。啊，所以220×20啊，它的这个数量一般都认为说这个比较可能。那历代志那边说20000巴特，巴特这个单位呢啊，就是戈尔的1/10。那如果说20000巴特的话，那就等于是2000戈尔。那2000再乘以220，那这个数量是非常庞大的。那就油跟酒来讲啊，跟这么庞大的数量是啊，我们很难以去想象的。那我们也了解到说，这个所罗门王他为亚威来建造殿啊，前后有7年多之久。所以他这边说每年呢 都是这样给西兰。那亚威照着所应许的赐智慧给所罗门，那西兰跟所罗门和好彼此立约。比较特别的就是说在13、14这两节啊，这两节他谈到说所罗门王从以色列人中挑取五苦的共有30000，派他们轮流每月一人啊，10000人上黎巴嫩去，一个月在黎巴嫩，两个月在家里，那亚多尼兰来管理他们。如果按照这个摩西律法来讲，以色列人啊，他们如果说要卖给自己的同胞为奴的话啊，他们的那一个规定啊，是说不能够像外人那样的来辖管他，而是要像雇工人一样啊。那
也是服侍六年，第七年就要让他自由。那在这边他谈到说所罗门的一个征调，那这个三万人啊，一万人有等于说他是三万人去做轮调，他一万人上黎巴嫩，当然是帮助西兰王的仆人砍伐处理这些木材，那另外的两万人呢，他们就在自己的这个家里，所以以一个月外出工作，两个月可以在自己的家里，这也是一种轮调了。那大概一年十二个月就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要挪出来为王所征用。那这边列王记上把它记载下来，这也是呼应撒摩耳记上，也就是先知撒摩耳曾经来警告以色列人，如果他们要仿效外邦来立王的话，那这个王呢他就会来征调，不单单要你的地上土产，要你的牲畜，要你的仆人甚至连你自己他都要征调你，无论是服这个兵役也就是说作为他征战的人力，或者作为他要去行使这些建造啦这些苦力你只要成为他的奴仆。所以这边就有这样特别的一个记载。那这样的一个记载，当然一年有这种三分之一的时间被征调，因为他自己他也有自己的这个田园牲畜需要照料。不过这个一个月要出到外地，那两个月回到家里，这一种方式来讲也是非常沉重的一种劳役在这边就被点名出来。那这个亚多尼乃呢他通常他作为管理那从十五节这边谈到说所罗门用七万杠台，那八万在山上凿石头因为所罗门他要建造整个殿，或者说一章七章一节到十二节，他为自己为嫔妃来建这个宫殿同样都是要需要用这个雕凿的石头所以他要用这么多的人力去征召。那此外呢，所罗门他用3300督工督管工人，那这个人的数量的话如果我们参照历代志下二章那边的记载这个十五万七万杠台八万凿石头这是跟这边相符的。那边谈到说督工有3600人，那这里十五节十六节在历代志下那边就有特别的谈到，这是外族人，这是所罗门他们征战胜利从归服他的这些外邦人当中，这些人就成为所罗门王的奴役。所以我们也了解到说列王记这边要特别的来记载是34节那紧接着来谈到另外的外邦这些奴隶的这些人数的话虽然说他们的劳役性质有轻重之分，但是就这个以人为王的这一个本质上来讲，那同样都有这一个做王的仆人的这一种恶在他们身上。那王下令人就凿出又大又宝贵的石头来，用以立殿的根基这些石头它是要作为殿的这个 根基。所罗门的匠人和西兰的匠人啊，变加巴勒人啊，这个加巴勒呢啊，它的位置也是在推罗的北边啊，这也是属于推罗王所管的。那这些人呢，他们将石头凿好，预备木料和石头啊，为了要来建殿。所以从啊这个第五章，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说，为了要造亚威的殿，他的一个预备工作啊是何等的艰辛啊！他透过两国之间的订约要和好，那外在的环境，也就是以色列国啊，是亚威使他不受视为的外敌侵扰，那国富民强啊，所以才能够来建这个殿。那从第六章开始呢啊，他大概的一个记载方式呢啊，他从一节到第十节，他先说所罗门啊，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来建殿。那他特别的谈到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480年，也就是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四年的西佛月啊。那这个西佛他这边有做解释说啊，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惯用的这个历啊历法的二月。那这个二月如果以我们现在我们通用的阳历来讲，大概就是4月5月之间啊，他开工来建造亚威的殿。那这边啊会谈到480年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那通常呢我们了解到说480年啊，它就是以40来乘以12啊，那40通常它是跟以色列人在旷野受试验40年，那40这个特定的数字也通常跟神的四面宝殿有关啊。那十二呢通常就是以雅各的12个儿子啊代表着以色列人，所以啊他这个年数上啊就有他的一个特别之处。那考古的历史学家呢，他们也用这种啊年代去推算啊，以色列人大概是在公元前，也就是说公元前1446年啊，他们出埃及。那在公元前的这个966年啊，开始来建造亚威的殿。那当然这个时间点上啊啊，有人啊也有一些学者啊，他们的一个推算啊，他们是认为是比这个还要更早，但是两派的说法啊大致上都是以刚才所说的这个公元前啊，也就是说啊1446年出埃及这个为大部分的学者啊他们所认可。那所罗门为亚威所建的殿啊，它长有60肘，宽20，高30。那在这边啊，它的这个尺寸呢、啊、是仿照，也就是说出埃及记亚威透过这个小谕摩西啊为亚威来造亚威的帐幕的那一个尺寸的一个加大啊，所以就这个圣所来讲啊，它这边长60啊是亚威的帐幕的2倍长啊，宽20啊也是这个2倍，那高呢啊高它在这边啊是3倍。那他啊这边又提到说殿的廊子长 有20轴，那与电的这个宽窄一样啊，因为宽呢、啊、它是20，但是这个篮子它的宽呢、啊、它是减一半啊，它是宽只有10轴。那这个一轴啊，大概以我们现在用公分来计算的话啊，大概就是44.5公分啊，通常的认定是这样。那从这边啊，它最主要的，它是以电为主体来描述这个电作为主结构，然后它旁边的附属的建筑群啊，所以他说这个又为电来做严谨的窗帘，那靠着电的墙围着外电内电啊，它造了3层的房屋。啊，那原文它没有3层啊这个意思，这是根据第6节啊把它加进去的一个意义啊。他在这边说，他旁边的房屋啦，下层宽5轴，中层宽6轴，上层宽7轴。那殿外旁边的梁木啊，都是搁在殿的墙坎上，免得插入殿墙。所以他们的这个梁啊，它是用一种跨在殿的墙上的。那建殿是用3种凿成的石头。建殿的时候啊，这些石头都在山上已经被预备好了，这是这边所要强调的。所以锤子、斧子和肥样的铁器的响声啊，都没有听见。啊，这让我们了解到说，因为在山上开凿石头呢，啊，它引起的这个声响啊，或者这一些灰尘啊，啊，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要建殿，就把这些器材啊，在采矿、采石矿的那个地方啊，都把它加工雕凿好了啊，再运到这个建殿的地点来。所以他在这边说，这些锤子、斧子、别的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那在殿的右边，原文它的意思是南边啊，啊，因为就殿的门呢、啊，啊，它是朝东的，啊，所以以这个方向来讲的话，啊，所以殿的右边呢、啊，啊，它就是南边，啊，那它当中旁屋有门，那门内有螺旋的楼梯，可以上到这个第2层，然后再从第2层可以上到第3层。那在这个殿的主结构的旁边，这一些房屋啦、啊，这些旁边的屋子呢，它是作为啊库房之用，啊供祭司啦 啊他们去摆放一些器具，啊或者说他们因着征战掳掠得来的这些啊金银，这些贵重的金属，都收在这样的一个库房。那所罗门他建殿啊，安置香柏木的栋梁，又用香柏木板遮盖啊。那这个所罗门的建殿啊，他会用不断重复来啊来诉说。那靠着殿所造的房屋呢，啊，它每层有高5轴，那如果说3层总共的话，啊，它就是15轴，也是这个殿主体的一半。那香柏木的栋梁啊，都是搁在殿墙坎上。那比较特别啊，也是最重要的，在第6章当中是11、12、13啊这3节，这是所罗门他建殿当中，那神的话来临到他说啊，论到你所建的这殿，你若遵循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从我一切的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的话，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我民以色列。啊，这是亚威他向所罗门再一次的来谈到，对于亚威呢，啊， 它的利率点砖，你要去投以极大的关注来注视观看聆听，而且去用心去遵守。那这一个呢，神就不离弃以色列人啊，这也是跟撒摩耳记下第七章啊作为相呼应的。因为殿在怎样建的美轮美奂，那如果这当中不是以神为主，不是为了要来侍奉祷告信靠亚威的话，那再美再荣耀再怎样碧丽堂皇的称为亚威名的殿，那神啊他也会弃之不顾的。所以啊，这十一、十二、十三，这就是整个建殿它当中它所要去凸显的。所以它十四节还有又重复的话说，所罗门啊建造殿宇。那在啊到此为止呢啊，它是用殿为主体来形容这个殿啊它的周遭的建筑群。那从十五节呢，它的一个叙述的方式啊，它是以殿呢的里面啊由内往外的一个描述。那他说啊，殿里面都是用香柏木来贴墙啊，从地到棚顶都用木板遮蔽，又用松木板啊来铺地啊。在这边他就分别的谈到了两种木材啊，松木板是来铺地，那香柏木呢啊它就贴着这个墙啊，贴到从地到棚顶，那它也作为隔间之用。所以他说啊，内殿至圣所它长二十轴啊，从地到棚顶都用香柏木来啊作为遮蔽啊，也就是说啊把它隔起来。那内殿前的外殿啊长有四十轴，因为它的总长是六十啊，它是用这样的来划分的。那殿里呢，它的石头一点也不显露啊，一概都是用香柏木来遮蔽。那这个香柏木上面呢，它刻着野瓜和初开的花。那殿里啊，它也预备了这个内殿，好安放亚威的约柜啊，这就是我们所称的这个至圣所。那他在这边啊，他又重复啊一次这个内殿，也就是至圣所呢啊，它的长二十轴，那本来它就是宽有这个二十轴，那高啊二十轴啊，这个高，因为如果由外观整个殿呢啊，它是有高三十轴，但是呢这个被分别出来的至圣所呢啊，它的尺寸呢啊都是单一的，是二十轴啊，无论长宽高啊。那墙面都贴上金金，又用香柏木做坛包上金金啊。那这个香柏木的坛啊，是指着这个圣所的香坛啊，这是他啊所强调的。那所罗门啊，他用金金贴了殿内的墙啊，又用金链子挂在内殿的门扇上，用金来包裹。那全殿呢啊，里头都是贴上金子，直到贴完。那内殿前的这个坛，也就是香坛啊，它也是用金来包裹。所以它由这个内殿至圣所啊，跟这个外殿呢 啊，它都啊把它作为一个强调。那从二十三节到二十八节啊，这一段呢、啊，他特别的谈到说，所罗门啊，他也做了两个基路伯。那这个基路伯啊，它的高度是各啊有十轴。那我们知道至圣所它的高度是二十，那这边的高十轴就是等于它的一半，它是安在于殿内啊。那 这个基督国它有两个翅膀啊，这是它被强调的。那每一个翅膀啊各有五轴啊，所以它是这个翅膀是张开的，所以一个基督国啊它就有十轴。那另外一个呢的高啦，或者说样式啦，或者说它的两个翅膀的长度啦啊，都是一样的。那这两个基督国啊，它等于是被并列啊，所以它在这边说，一个的翅膀呢 啊是贴近墙壁，那它另外一个翅膀就贴着另一个基督国的翅膀，那另外一个基督国的另一只翅膀啊，它也贴着墙壁，所以它是等于两个基督国啊，是可以说是翅膀连接的翅膀，这样啊展开出来，这个宽度啊也是刚好是二十轴，啊，这是它所强调。那这个基督国啊，它是用这个橄榄木。那一般啊说这个橄榄呢是以色列地它的一个啊很常见的一个农作物，因为他们食用油或者供给圣殿里头燃灯啊点灯用的橄榄油，也都是靠着这个橄榄树的栽种啊收取这个橄榄来压榨。所以这边啊就谈到基督国他用的材质是橄榄树的这个木头啊，外头同样是包上这个金子。那这边又特别说内殿外殿周围的墙上都刻的基督国，还有棕树和初开的花啊。那他这样的一个描述呢，从二十九节啊，他在这边啊就有强调一次。那无论说殿的周围的墙啊，它有这样的一个雕刻图案，那它又特别的谈到说内殿外殿的地板啊都贴上金子。那用橄榄木来制造内殿的门扇、门楣、门框啊，那这个门口有墙的五分之一啊，那到底这个有墙的五分之一是指的位置还是门口的宽度呢？啊，因为这个是古代它建筑的一个啊很专用的名称，那我们也只能够啊用揣测的，那它大概是在指的这个门的宽度啊。那他说用橄榄木做两扇门，杠头也是刻的基督国棕树和初开的花，然后贴上金子啊，这个图案呢啊，它就是跟啊二十九节是一样的啊，这是第二次的一个强调。那又用橄榄木来制造外殿的门框啊，那门口有墙的四分之一啊，那如果说这个门口是指着这个门口宽度的话，那等于啊外殿的门口的宽呢啊是比内殿的门口啊还要来得宽一些。那这边外殿的门的材质啊它就比较不一样了啊，它是用松木啊来做这个门扇。那这个门呢啊它把它分为两扇，而且啊它是折叠的，而那扇分为啊两扇啊也是折叠的，所以可见呢、啊、这外殿的门呢 啊它的宽度啊应该是比较宽的啊，它是分为两扇门，那个别的那一扇门啊它又是用一种折叠的方式来啊来制作的。那同样它上面也刻着基督国棕树和初开的花啊，都用金子贴了。那他用啊凿成的石头三层，香柏木一层来建造内院。那整个圣殿当然啊，它有分为这个内院跟外院。那在这边的内院，通常就是祭司啊他们的一个活动的一个范围。那所罗门啊，他在位呢啊，他第四年西佛月，也就是二月啊，他来立这个亚威的根基。那到了 第十一年的布勒月啊，也就是八月，那电和一切属电的啊，都按着样式来造成，那它渐渐的功夫啊，共有七年啊。那如果说以二月登基是四年二月到所罗门的十一年八月的话啊，那通常这样算起来啊，它是取一个大约，它说是七年啊，那应该有将近七年半之久。那它在这边啊，它最主要啊，它就是以电为主体。那在这里，它比较强调的是由这个电的内部啊往外的一个描写。那我们从这当中大略上可以了解到说，建筑电啊，它用到了这个雕凿的石头。那另外一方面，它用的木料啊，就有用到三种木料：香柏木或者啊作为这个电的地板的这个松木，哦，或者说作为外电的这个门扇的松木啊。还有作为啊基路伯的这个橄榄木，或者说作为啊内殿外殿的这个门框门楣的这个啊，它是用橄榄木。那比较特别就是说，这些雕凿的石头它被安置，它啊都是用啊香柏木作为这个墙面呢，把它遮盖起来。那香柏木呢，啊，它还要雕上这一些瓜果，还有初开的花，啊，那以内殿外殿来讲，无论它的地板啊，它的墙壁啊，它整个看得见的啊，都是用金子来啊把它包裹。那这个呢，也让我们来了解到说，这个一方面呢啊，对于神的敬拜来讲，那这一些啊材料呢啊，我们从古代的建筑来讲啊，这可以说是作为一个王对于他所侍奉的神，他所提供出来，也表达他对于他所侍奉的神的一个尊崇。那就这个他属灵的教导来讲呢啊，我们既然呢从他所了解到所编写的这些关乎尺度啊关乎材料的这种建造呢，那我们也从新约里头啊提出几点啊来跟大家共勉。在保罗他的书信里头啊，他在哥林多前书三章那边他有谈到说啊，信徒就是神的殿。那在哥林多前书六章那边也有谈到说啊，信徒就是圣灵的殿啊，也是神透过圣灵所要居住的这个居所。在使徒保罗的一个观念里头，每一个蒙召、每一个已经被迁入到爱子国度的这个信徒呢，啊，他们的这个身体呢，是神所要得到的，是神透过圣灵要居住的。所以我们从保罗他的一个解释，我们来对照这个建殿，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啊，殿它其实啊跟人它也是啊是紧密相连的。所以当谈到说殿石头的一个雕凿，它不是用一个没有雕凿的石头啊，那石头的雕凿我谈到说八万的工人的雕凿，七万人的杠杆啊，那这都是在啊原始矿区就要准备好啊，那材料准备好了再被运来啊，按着匠人啊他们用工法，按着神给他们的这个智慧 还有样式尺度把它们去建造。那石头啊，如果以内殿外殿从内部来看的话啊，还有谈到说用香柏木来把它啊作为一个装饰遮掩，不让石头外露啊。所以这个香柏木呢，我们了解到说香柏木是一个很贵重的木头啊，它是有香气啊，它的成长因为纬度高啊，它成长缓慢。那这个香柏木啊，它还有被雕凿，不论是这个花还有开的花，那它最外层啊，人所能够看到的，它还要用这个金啊，青金来把它包裹。那么所罗门他的建殿，如果以新约的一个观点呢，保罗他常常说啊，他所要传的福音，他在罗马书十五章他有立志，只要那个地方啊有人传过这个耶稣的名，传过神的福音的话啊，那他是立志，他就是不往那边啊，他要往还没有被传过的那一些地方，因为他说啊，他免得他把根基啊建造在这个别人啊，建造在别人上。那他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的三章，他也谈到说，受神所差遣的仆人、工人，这些传福音的工人，他们就好像是聪明的工头啊，他们要用金银、宝石、草木、河街啊来建造房屋。那他也谈到说，就人、就信徒来讲，就好比是蛇，是受栽种的这一些啊，无论是土产、河豚、树木，或者说是被建造的房子，但是呢，这些工人呢，啊，他们只是在上面啊来动工来兴建，那最后一个掌握者啊还是归于神，所以保罗他也用这样来提醒，他所建造的工程啊还要经过试验，那如果啊试验成功呢？啊，这个聪明的工头啊，他就要啊受到奖赏。那我们了解到说，神他是建造万物的，那每一个蒙召的信徒呢，我们是要在耶稣基督的名里，在圣灵的运行底下，要被啊做成，就像这个列王记这边所记的这个神的殿一样啊，因为在彼得前书的二章五节啊，他说这个他当时彼得所写信的那些受信人来讲，他勉励他们说，他们就像是活的石头来被建造成为灵的这个宫殿啊，是神所要居住的。那我们刚才有谈到说，既然在第六章他对于殿内的这一些器物所看得到的，他都强调是有金的一个包裹啊，金子把石头或者说金子把这些啊木头都把它包啊把它包覆，它的一个本来的内在本质啊，它就被隐藏了，它所透露出来的就是经过熬炼、经过捶打的这一些金箔把它包住，它是闪闪发亮。那在新约的圣经里头啊，常常来谈到说，我们的这个信心要经过熬炼。那信心经过熬炼呢，就比那一些被火熬炼还能坏的金子更要宝贵啊，可以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显现的时候能够啊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所以你建殿的这一些器材啊，一方面就当代来讲它是属物质的，但是就属灵它的一个教导，我们 仔细的啊，从石头、木头，还有这个最外看得到的这个金子，它啊，无论在新旧约里头，它属灵的教训，我们都可以来了解到。这也是说到每一个啊，侍奉亚威、跟从主的人，他们的一个全人的一个表现啊，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来给我们作为教导。那当中也就是说，信心经过熬炼所展现出来的啊，就比这个金子更是荣耀尊贵啊。所以我们啊，在今天的早晨，那用所罗门他的预备跟他的建造，以及他所用的这样的一个材质啊，无论说石头或者金子，这些属于矿物的啊，他们都要经过挖掘，经过雕凿，金子要经过火的熬炼，那木头啊，它是生长在这个高纬度寒冷地区啊，也经年累月的这样不断的成长，那被砍伐啊，被把它剖开啊，把它削平雕凿，那通通预备好了，也要经过有智慧啊，也就是神跟灵跟他同在的智慧的工人，透过这样啊，不断的那一种互相的搭配，准备好了才能够被建造成亚威要的殿。啊，那同样的，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在教会当中，啊，我们来读这一些啊旧约经文，对我们并不是遥远的，也并不是说啊这一些光是文字上的叙述啊，对我们来讲是很无趣的啊，是很扑朔无味的。反而我们是从啊这当中他所强调出来的啊，我们去体会到说殿它跟人啊之间的一个连结关系，我会用啊这些经文啊来跟大家共勉啊，愿一切的荣耀归于亚威真神，阿门。